姐妹平安。我记得上次有一次我在上面在讲，问下弟兄姐妹讲什么时候，那我们就一直拍手。那我就说弟兄姐妹，我们不要帮人拍手。结果后来有一次我在一个讲道里面听到，他说听到大家也在拍手的时候，他说归荣耀给神。所以我们以后我们还是可以拍手，但是我们拍手的时候，我们都归荣耀给神，好不好？哈利路亚，感谢赞美主。那你们觉不觉得今年的天气变化很奇怪？从落叶满地的暖秋，然后我们一脚就跨进去那个雪大雪纷飞的那个寒冬里面哈。这个礼拜真的是我好几天特别的冷哈，然后再一转眼，感恩节就在角落了哈。那今年呢，我们已经刚进入十一月了。每次一到这个十一月一走进去的时候呢，我们就很爱说什么，说这是感恩的季节，是感恩的季节哈，所以我们要心存感谢，感谢我们的天父，感谢耶稣，感谢圣灵一年的保守，也感谢我们的家人对我们的照顾，也感谢我们弟兄姐妹，我们朋友们在我们周围的这些友谊哈，我们感谢我们一年的平安。那特别的要提醒大家说，今年感恩节的庆典呢，就是在感恩节那一天，23号，11月23号，礼拜四，下午4点钟，在我们在 教会里面，我们开始我们的感恩聚餐。然后呢，我也想要鼓励弟兄姊妹，你邀请你的朋友带着你的家人，我们一起来过这个感恩节。因为感恩节这个节日呢，本来就是一个属于家庭式的庆典哈，所以通常感恩节都是跟家人一起过的哈。然后我也鼓励弟兄姊妹，你的思想上稍微准备一下，今年想想看，刚才一开始的时候方组长想想看，你们今年神在你们的身上、你们的家里面、你们的工作上有什么很值得要来荣耀神的？好，你稍微整理一下，好，你整理一下，因为我相信那天一定很多人都愿意要来做见证哈。那我们可能一个人五分钟、七分钟，如果说你不稍微整理一下的话，你大概也讲半天都还讲不完哈，而且别人也不晓得你在讲什么哈。所以我告诉你啊，我这一篇讲章我花一个礼拜整理出来的哈，所以要整理一下哈，花时间。好，那因为感恩节聚餐之后我们有分享嘛哈，所以提醒大家准备一下。还有呢，今年感恩节呢，我们有几位弟兄姐妹要受洗归入主的名下，所以呢，我鼓励你们有机会的话就来参加这个受洗典礼哈。那而且信望爱是我们属灵的家，所以我们回顾这一年里面，看看神在我们的教会里面，在我们弟兄姊妹中间，我们有什么经历，我们有什么变化，这些点点滴滴的，你把它放在你的心里头。放你头想一想，想一想哈，所以感恩节那天我们就能够有一些感恩的见证，好不好？那我们低头祷告。天父，我们用感恩的心来到你面前，主耶稣，在这个感恩的季节，主啊，我们心中充满感谢，就如我们姐妹 Mary 她说我要来感谢，主啊，是的，我们感谢你，主啊，我们把所有的荣耀、感恩、荣美都归给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的为我们钉十字架的耶稣，天天与我们伴我们同行的圣灵，主啊，我们感谢赞美你。哦，主啊，多么美好，我们可以在我们的家中跟我们的家人们一起来过这个感恩节，何等的甜蜜，何等的甜美，我们感谢赞美你。谢谢你主耶稣与我们同在，奉耶稣的名，阿们。感谢主哈，今年我们每一个月的第二个礼拜，我们的讲台呢都是在讲哥林多前书、哥林多后书，都是围着这个哥林多书讲哈。那一月份的时候呢，我讲的是我的题目叫神的殿，好，就是说神的殿就是我们属灵的家，属灵的家。那教会呢是教会是基督的身体。好，教会是基督的身体，我们进入神的家中，我们就在神的保护下面。那神的心意、神的工作就是要建立一个荣耀的教会。好，所以在一月份的时候我讲到神的殿，就是说我们属神的儿女要在这个神的殿、神的家中，我们要彼此相爱、互相照顾。那二月份呢，我的题目是叫做父母心。 好父母心，就有常常有姐妹的弟兄们呢会来跟我讲，他师母你要求太多了啦，你给我们压力太大了，好，那我都会跟你们讲说，亲爱的，你看到我对我自己的要求没有？我对我自己的要求是最高的，好，所以你们要你们的孩子在学校好好读书，赵伯母讲的，情要谈得好。你不盯着你的孩子，他能够出人头地吗？哦，所以呢，保罗说，我求你们效法我，不在怎么在基督里行事，在教会中教导人。我一直的认为就是要身教言教，我做给你看，就如保罗所说的，我这么做不是要叫你羞愧，乃是要提醒你。哦，所以像自己的孩子一样，我带你们像我自己的孩子一样，感谢主，这就是父母的心，父母的心。那三月份的时候我讲到天堂的跑道，在天堂的跑道里面，我们要思想一个基督徒要怎么样的预备自己，在这个跑道上成为一个能够称职的运动员，称职的运动选手。那只有一件事，你要怎么样成为一个称职的运动选手，只有一件事，就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向着标杆来跑，要得着神在耶稣基督里从上面招我们所得到的奖赏，这个是天堂的跑道。那到四月份的时候呢，我们就开始讲到属灵的恩赐。那很有意思的就是这个礼拜一，上个礼拜一晚上，我们的以神夸小组就在讲圣灵的工作，就正好在讲圣灵的工作。那我们就谈到什么叫做传统教会。那姐妹们就问说，什么叫传统教会？如果你是在灵粮堂信主的，你在这个教会里面生，在这个教会里面长，那你不会觉得有什么不同。传统教会跟灵粮堂有什么不同，你不会有什么任何觉得。但是一般传统教会呢，他们是就是比较保守，他们在唱诗歌上面也比较保守，他们有的教会到现在还都拿着诗本唱诗歌，不像我们教会，我们又举手啊，拍手啊，然后有时候有弟兄姊妹还会怎么样跳舞啊，很兴奋哈。那传统教会他们在很多事情上面比方说在祷告会的时候，人家也都是很认真的，只是很就是祷告哈。那不像我们的教会，我们每次一讲祷告的时候，噼啪的，我们教会大家都兴奋的不得了哈，就是在主面前呼求啊，祷告啊，祷告。然后那个今年的那个喜乐是从唱来的时候，我们就特别邀请他们参加我们的祷告会，就他们来参加我们祷告会，只有他们团长一个人很简单的祷告一下，其他团员都很安静，都没有出声音。那后来我就觉得很不好意思，我就问他，我说你们是不是不太习惯我们的祷告方式？结果他们都笑眯眯的说，我们很喜欢你们祷告都这么释放，真的是。所以你知道有时候其实在真理上面，传统教会跟我们的教会在真理上是没有不一样，是绝对相同的。那只是呢，我们在治理教会在各方面的文化跟色彩是有点不同，但是其实都是神的家，都是神的教会。那五月份呢，我是母亲节。那六月呢，我是讲的是耶稣复活的大能，跟他的生命。那我鼓励我们已经得救的弟兄姊妹，你要大胆的去经历，去得着经历在主里面的丰盛与恩典，明白复活的主是乐意要叫你病得医治，叫你受伤的要得安慰，羞辱的要得尊荣，苦难的要有转变，遗憾的要被修复，轻视的要得到支持，孤单的要被接纳，无力的要重新展翅上腾，因为复活的主是要为我们带来盼望的，让我们的信心被恢复，使我们的生命有梦可想，讲话要能够造就人，爱心要有行动，要凡事有新生命的样式，身上常常的充满耶稣基督的馨香之气，使我们的信仰得以完全。这是我六月份讲复活的大能。
那七月份的时候呢，我用一个很简单的题目叫做17度空间哈。那时候乔阿姨还问我什么叫做17度空间，我告诉你我也没有什么好解释的，就是我的感动就是要这个题目叫17度空间。然后那一次讲到里面，我用一本那个排行榜连续排了好几年的那个冠军的一本书哈，叫做小屋哈，用那本书我来跟大家，那时候我跟大家教导用那本书来提醒我们怎么样认罪，怎么样赦免人，好，怎么样让神的爱来医治我们破碎的心，好，那本书非常有意思。如果你想读的话，你可以来跟我借，我不介意借给你，但是你要还给我哈。那八月份的时候呢，我讲的是与神共舞，哈，在永恒中与神共舞，因为我们有时候会面对我们身体上的难处，我们有时候有家庭婚姻的难处，我们有工作跟事业上的难处，我们常常被困难压迫到走投无路，甚至喘不过气来。但是圣经用保罗用大卫的例子来告诉我们说，神会为我们开路，神会为我们开路，绝处逢生，而且即使心中作难上下不安却不要失望，因为只要知道你是行在神的恩典跟旨意中，即使有时候你遭逼迫被人追赶，仍然要相信神是那个不离不弃的宝贝，是我们的宝贝。然后而且即使被敌人打倒了没有还击之力，却不致死亡，而且要仍然守在神的道上，这是我七月份的时候讲的。然后九月的时候我讲到要与神和好，我们要回到神面前来。今天我们有人与神和好了，今天有人与神和好了，感谢赞美主。那我在九月份的时候呢，我就讲到有一对夫妇，他们两个呢都是高薪的从业人员，感情很好，但他们没有小孩，所以他们两个呢就很彼此依靠，感情很好。那两个人也很会过日子，所以他们就计划好50岁的时候他们就要退休了，就要去海阔天空了哈。那尽情的来享受人生，那一切都过得很好，他们俩一切都非常的美好。可是有一天这个先生开始觉得身体不舒服了哈，那去检查，一检查出来就得了胰脏癌，得胰脏癌。那胰脏癌这种病是很难发现的，但是一诊断就是末期。所以到了医院以后，从医院到过世短短的几个月而已哈。那这个妻子呢，从他们两个 always 比翼双飞哈，到那个晴天霹雳哈，那整个人都失去重心。那在他们丈夫生病的时候呢，有人就跟他们夫妇传福音，所以他们都信了。那两个人都在床边受洗。当她丈夫过世以后呢，这个妻子非常的痛苦，为什么？因为她人生没有意义，没有目标了哈。她以前她丈夫就是她生命的全部，可是她现在不知道她有是不是有一天她还可以看到她这最亲爱的丈夫哈。所以有一天她就祷告求问神，那我的丈夫在哪里？我的丈夫在哪里？那神就让她看到她的丈夫健健康康、快快乐乐在天上，在天上就给了她一份力量，那就是一份力量，她重新调整她人生的方向，她就进入教会，她学习服侍，她活出不一样的人生。所以许多的人生里面碰到变故的时候，其实不见得是坏事，生活你有了因为这个变故反而调整你的脚步，让你的生命跟生活是有了目标哈。那到十月就是上个月我讲的时候就讲到福音的重要，是讲宝贵的福音哈。那讲到说在这个全世界的人都认为是人间的天堂的美国哈，这个美国原来是一个人间的天堂，可是你有没有注意到最近的美国变成人间的地狱哈，这个枪杀案的不停的哈，从上次我讲到的时候就已经一大堆的灾难了，又是天灾人祸啊，水灾啊，火灾啊，结果10月31号在纽约好又有这个恐怖分子的枪击案好，然后接下来上个礼拜六又有这个在西雅图波特兰都有一个很大的游行要抗议川普总统的执政哈，是一个很危机性的大游行啊。接下来第二天在这个德州的教堂就有枪杀案， 哈，有27个人被杀，30个人死亡，哈，所以26个人死亡，嗯，哦，27个是他自己，包括他自己，哈，感谢主，你们都有在看新闻，那这些哈，这些都是我们无法想象到的，我们无法去想象到的，哈，所以在这个动荡不安的时代，你要在哪里找平安？哦，我这个礼拜我鼓励我们的姐妹小组里面，我鼓励你们要把我们的耶稣那个不能震动的国放在你的里面，放在你的里面，所以你才能够在这个动荡的不安的世代，你能够找到依靠，你能够找到力量。好，那次我讲到的时候，我也利用也举例说，这个台湾的911的大地震的时候，在山区里面一个桥被震断掉。桥被震断了哈，所以人家就摆了一个牌子在那个桥旁边说不要过桥，因为桥断了。结果有一天晚上有一个人，他开了卡车，他没有看到那个牌子，他就开过去，他就掉下去了。啊，那是什么？今天如果你站在桥边，你站在桥边，你的朋友要过去，你会被拉住他，不可以过去，掉下去，好，所以我们对我们身边还没有信主的家人，我们要有那个紧迫感，我们不要他们掉下去，好，这是我十月份的讲道，所以呢，我很盼望哦，就是能够借着这些讲道，能够帮助我们弟兄姊妹能更多的认识我们的神，所以在这一连串的讲章里面，我就希望能够帮助我们弟兄姊妹在生命上。有带来成长，能够有新的眼界跟新的力量，哈利路亚。那今天已经是11月了哈，11月，那照着我们教会的进度，已经走到哥林多后书第八章跟第九章哈，这两章呢主要是在教导基督徒奉献。好，那这是在这个感恩的季节里面呢，什么是感恩季的定义和目标？好，什么意思叫做献感恩祭？好，我们像怎么样向神献我们的感恩祭？保罗呢，他就用马其顿教会的例子，好，来鼓励哥林多的教会。所以今天我也想要利用这个神的话语来鼓励我们的弟兄姊妹对奉献有一个很清楚的认识。好，那这个奉献呢，你又可以用三个英文字来解释这个奉献。那第一个字呢是 sacrifice。好 ，sacrifice 就是奉献，把你自己献给主，好像牛啊羊啊献上，好 sacrifice。第二个叫做 offering 就是是给，是奉献的意思。那第三个就是 gift， 好奉这个奉献也可以用 gift 这个字来解释，好它的意思。那你从旧约圣经来看，就是刚才我们在读马拉基书三章十到十二节里面，我们上帝讲的说，你要将当纳的十分之一全然的献入仓库，使我家有粮，以此试试看我是否为你敞开天上的窗户赐福于你，甚至无处可容，而且我也必保护你，我会斥责蝗虫，不容他们来毁坏你的土产，让你田间的葡萄在未成熟之前也不掉果子。就是说你的 business 的 deal 神会帮你看顾，你的 business deal 都要成功，都要 go through it、哦、感谢赞美主。那箴言书三章九到十节也讲，你要以财物和出熟的土产来尊荣耶和华，这样你的仓房必充满有余，你的酒榨必有新酒盈余。哦、那弟兄姊妹，你知道犹太人他们的传统啊，他们去圣殿中的话，他们一定要带礼物去见神，他们去见神的时候一定会带礼物的、哦、就像我们每个礼拜天我们来教会，我们都带食物好，来这边大家分享哈，也是一个礼物哈。所以从刚才这两段经文你就可以学习到，就是说天父要求他的儿女将十分之一献上。那我们若是能够我们这样做的话呢，我们就会经历到他的丰盛与祝福哈。而且天父必看顾你，这个是神的原则，这也是一个蒙福的起点。
哦、所以牧师呢常常每次在要把这个奉献带传下去之前呢，他就会说千山的牛万山的羊都是你的、哦、然后他还会提醒说，今天如果你还不是基督徒的话，你不必奉献，你不必 participate， 你不必参与、哦、这是什么意思？这什么意思？就是说为什么我今天不是基督徒我不必参与，不必参与，因为我们可以但是不必。为什么？因为这个我们基督徒成为神的儿女，这是我们的家、哦、我们是我们的特权，而且是我们的义务、哦哦、所以这边我们讲到的就是说我们讲奉献的真实的意义是要教导一个人有责任心、哦、每一个人要对自己的家有责任，你对你自己的家有责任，你对你属灵的家也有责任。所以十一奉献呢是使神的家中有粮，刚才念了使神的事工得以推展，你不必去计较你给的给出十分之一，你要感恩说你还有十分之九，因为那是神，一切我们这一切都是神给的，都是神给的哈。而且还有一个人，我们与神的关系，我们与神的关系在路加福音六章里面讲，六章三十八节讲说，你们要给人就必给你们，并用十足的升斗，连摇带按，上尖下流的留在你的怀里，因为你们用什么量器量给人，也必用什么量器量给你们。弟兄姊妹，奉献真正的关键，奉献真正的关键不是在金钱，不是在钱，而是在你必须你要在天地之间，你要确认，你要宣告，谁是我生命中的主。谁是我信靠的对象？谁是我所爱慕的？谁是我所爱慕的 ？Sacrifice 的意思就是全然的摆上，我通通都摆上了哈。这个罗马书十二章第一节讲，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当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所以奉献呢，是神给我们一个机会，跟着他跑，跟着他跑，去经历他的丰盛。给我们机会去经历他的丰盛，所以当我们愿意遵守他的诫命的时候呢，他就有机会要来祝福我们。所以千山的牛万山的羊都是我们天父爸爸的，他要我们，他需要我们来锦上添花吗、哦、他要的乃是你的心，你的心，看你是不是能够愿意信靠他，看你是不是愿意知道他是我们生命中的主，你爱他吗？哈利路亚。那接下来呢，我想用哥林多前书后书八章这一到八节来跟大家分享一下保罗的话。当然我没有像你们打开圣经的话，你会说师母你在讲的跟圣经上的不一样，因为我把它照着我把它诠释过了哈。所以这边保罗他把保罗在他说弟兄们，保罗把神赐给马其顿教会乐意奉献的行为跟 OK， 你们可以比照一下，但是我不是照他的哈，你们可以一边听一边看哈。好，所以说他这边讲说保罗呢，保罗他把神赐给马其顿众教会乐意奉献的行为拿来跟哥林多教会分享，拿来跟哥林多教会分享。那腓立比教会呢，是马其顿教会中间的一个教会。那这个教会腓立比教会他们那个时候呢正在一个患难中，受到非基督徒的逼迫，但是他们仍然愿意经历从神而来的恩典，他们因为经历了从神来的恩典，他们就非常的喜乐，即使他们是一贫如洗，他们一无所有，可是他们仍然慷慨施予，而且他们格外的显出他们乐捐的厚恩来。保罗为他们做见证说，他们这些人啊，有的人是按着自己的力量的，也有的人是凭着信心超过他们自己力量的，而且都是甘心乐意的捐助。因为马其顿教会马其顿地区呢经济比较贫乏窘迫，所以保罗呢他就不愿意开口去要求他们圣徒来奉献，但是这些马其顿的会友会众他们仍然再三的要求说，让我们参与啦，让我们 please 让我们参与、哦、能够他们愿意参与供给耶路撒冷圣徒的 在对对于这耶路撒冷圣徒的恩情上有份，他们就愿意，他们这个马其顿教会的会友呢，会众呢，非常的愿意要来参与支持耶路撒冷教会的这些弟兄姐妹们。好，那马其顿的教会呢，这边讲到马其顿的教会不但是照着保罗所期望的，更是照着神的旨意，先把自己献给主，又照着神的旨意与保罗同心合意的在服侍。所以因此保罗劝勉提多，就是有一个弟兄提多，你们在圣经上面有读到他的一本书叫提多书，提多就说提多，那提多你已经开始在那里开办这个慈惠事了，那你就回到哥林多的信徒当中继续的来帮助他们捐助耶路撒冷贫穷的圣徒哈。那直到这个圣功完成为止，那接下来保罗又劝勉哥林多的信徒说，嘿，你们既然在口才知识热心上都是有这么的丰盛的爱心，就更应该在捐献跟慈惠上显出你们认真和丰富来。所以保罗说，他说弟兄姐妹，我不是在命令或勉强，我乃是希望借着马其顿教会的好榜样，能够让你们有机会表现你们无私甘心乐意的信心来。这是保罗在跟哥林多教会的弟兄姊妹讲说，你看马其顿的教会他们是这样子的。所以我也想要跟大家我看一下我是不是有弄错。OK， 所以这里保罗在劝勉哥林多教会弟兄姊妹要奉献的时候，他解释基督徒的奉献。什么叫做刚才我们讲那个 offering， 基督徒的奉献其实不是只是十一奉献，而是还要加上其他的词汇的奉献。所以这个 offering 除了翻译成十一之外，还要有给的意思，要帮助别人捐献。所以捐的乐意乃是蒙福的开始，你愿意捐的乐，你很乐意要奉献，你就是你蒙福的开始。奉献是神的儿女对天父爸爸恩典的回应。所以我选择用这个奉献的意义来在感恩节之前来讲，就是说我们弟兄姊妹，我们对天父爸爸恩典的回应，能够奉献实在是蒙恩的，你绝对不会亏损的。那不是你给的更多，你奉献的越多，你得着的恩典就越丰富。而且奉献呢是自动自发的，是自动自发的。同时呢，奉献也很容易的量出我们自己属灵的光景来。我们属灵，我们越爱主的，我们越能够给，越对主没有信心的，他的安全感都是建立在金钱上面。所以保罗呢对奉献提出了两个原则，他说一个是生命的原则，一个是恩典的原则。那生命的原则呢，就是说从乐意奉献的人，你去看那些很乐意在奉献的人，他们不见得是很有钱的人，就如马其顿的众教会，他们其实是在那个时候是很缺乏的，而且他们还碰到很多的患难跟试炼，但是呢他们还是有从奉献中得到满足的喜乐，而且他们坚持说让我们来参与这个帮助母会耶路撒冷的教会，这是马其顿教会的他们的坚持。那我们从一些不同的角度，我们来看一看他们怎么样的，我们来探讨一下他们效法这个美好的榜样。那第一个就是说，他们马其顿教会，他们菲利比教会，他们自己都在碰到一个极贫乏，但是他们却是非常的愿意慷慨的奉献，这让人很感动。你知道在犹太人的历史里面，他们有一个节期叫做普尔节，我们常常我们每一年都庆祝普尔节。那这个普尔节呢，他们有一个很有意思的习俗，非常有意思的习俗，就是规定不论你哪一个人，不论你有多穷，你找出一个比你还穷的人，然后送给他一份礼物。 啊，在普尔节那天，如果你觉得你自己很穷，那你去找一个比你还穷的人送给他一份礼物，那这是什么意思？那就是告诉你说不要怕穷，不要怕穷，因为穷人也能够帮助别人的，所以当我们帮助别人的时候，我们就必得到帮助，而且在奉献上也是如此。因为我们记住一件事情，我们奉献的对象是上帝，是天父上帝，所以上帝也必以厚恩来回报你。要我们一定要学习破除贫穷的心态，破除贫穷心态。你知道我们上一辈的中国人最有这种贫穷的心态，每次口袋里面要是有一定要有十块钱才敢花一块钱，对不对？你看我 你爸妈都是这样，甚至有时候我们自己都是这样子，一定要有十块钱才敢花一块钱。而且呢，买房子的时候所有的钱都投资在买房子上面，结果买了一个房子来里面空空，因为买房子的时候把钱都花光了嘛，所以就不能买家具了嘛。所以有时候真的是很多这种现象都在我们中间。而且最近网络上面有一个很热的故事，我听了好几个人都讲到说有一对年轻人，他们到伦敦去，到英国去买房子，结果他们买那个房子的时候，他们就大大的把那个房主杀了遍体鳞伤的。结果他们大概想，他们就买了以后他们就要搬进去了，就他们搬进去那天呢非常的惊讶，因为那个房主在一进去的地方就买了一盆非常漂亮的花，然后在花上面写了一个卡片说欢迎你们，然后打开冰箱都是满的，到了那个 garage 里面那一年冬天的木头都给他砍好了，就说欢迎你们来。那他们就非常的搞不清楚说我们当初把他杀成那样子他一定是很生气的，就不但没有生气，还这样子的来欢迎他们。为什么？因为我们的观念不同，我们观念不同，我们中国人就好像很怕吃亏，非要抓紧到最后一点。可是你知道我自己这样，今天早上还在跟牧师讲这个贫穷的心态。最近我看到我家的那个电费的账单来了，不得了，234块，现在才11月，现在才11月，我就跟牧师讲，我就盯着他，关灯。后来我今天早上在准备找这个今天的，我今天早上在准备的时候，我就里头就有一个神就跟我讲说，你为什么担心？这就是一种贫穷的灵在你的里面，你要有信心去依靠我们的神，你要真的是当你敢奉献，当你敢给的时候，你就要他是在第一个帮助你消减你有贫穷的灵。一个人若有贫穷的灵，他是不敢给的，因为他怕给了就没有了，我给你我就没有了。可是你要知道在我们神的国度里面，你越给神给你更多，所以这个弟兄姊妹真的是求神帮助我们，帮助我们不要有这个贫穷的灵。而且正确的观念是，你凡事你在做什么事情的时候，你不要第一个就想到钱，我要买一本书可是太贵了，我要去一个 Christian Conference 不行，机票旅馆太贵了。你要想想看你的得着你会有多少的得着。所以不要有这种贫穷的灵，因为当你知道你去除这个贫穷的灵，你知道怎么样奉献的时候，你就能够成为一个神的真的是很好的成为理财的高手。你要怎么样成为一个理财的高手？你要懂得花，你要懂得我绝对不是说我们不要节俭，我们一定要节俭，生活上一定要节俭，但是碰到事情的时候不要有那个贫穷的灵。那在新译本里面呢解释到那个捐助，他刚才也讲到，他说捐助是要竭尽所能甚至超过他们的力量。他讲到这个马其顿教会，他们不但是竭尽所能，而且是还超过他们的力量。所以如果奉献能够竭尽所能的去奉献的话，就一定能够得到主的称赞与祝福。那而且如果超过力量的话，你就能够得到更多宝贝的祝福。我在准备今天的讲章的时候呢，我就去看到在加州湾区 有一个教会哈，那有一个姐妹，他们教会在讲奉献的时候呢，这个姐妹就站起来做见证。她说从这个2003年开始啊，上帝就感动她，天父上帝就感动她，从11加到12。那结果每一三年，上帝就叫她从12加到13。20%、30%，就连续9年，上帝就一直叫她11到12、12到13、10%、20%、30%。你知道这个姐妹她不是什么工程师或是做事有股票的，她不是，她只是一个很普通的一个姐妹。可是当神这样感动她，她说她聆听神的声音，顺服神的带领，9年，上帝就不断的叫她从11、12、13。结果后来到了2012年的时候呢，上帝说好，停止了，我要你开始存钱，回复到12，你开始存钱。就她存，就这样子没有多久之后，她忽然间她就有。可不晓得从他没有讲了哈，可能是他家里面还是什么，就给了他一笔非常多的钱，是超过他这几年所有11之外的，所以他就能够用那一笔钱去买了他的第一栋的房子。好，这个很奇妙的。那也听到说他们教会呢有一对长老，那他们当然这一对长老可能都是engineer 了哈，所以他们在教会当然就很。长老嘛，就很参与教会的服事。那参与教会服事呢，当他们教会第一次要建堂的时候呢，他们两个就祷告，主啊，你要我们怎么做？他们所有的存款就只有150,000的股票，但是那个时候是在1990几年的时候，你们在外面工作的，你们都知道，在1990几年的时候，那个股票是什么？是常在翻的哈 ，spread 一股变成两股的，而且今天明天就一直在涨的。可是神感动他。他就把他那个150,000的股票全部都捐给教会，然后那个牧者就非常感动说，谢谢你印证了我的意向，所以他们第一个教会就建堂了哈。然后结果后来在中间的时候呢，他们有一个传道，他们教会有一个传道人，他住在一个公寓里面，结果那个房东哦要卖房子，就叫那个传道人搬家。那这一对夫妇呢，他们就觉得很心疼这个传道人，他们就去申请贷款，就用10几万的贷款，就把那个公寓买下来，让这个传道人住了哈。那在这个期间，我刚才漏讲了一点，就说后来他们把他们150,000捐出去以后，那就有同事啊，就因为他们都是在高科技里面嘛，同事就叫他说去买股票，买那个雅虎的股票。所以那个时候雅虎股票一股才35块钱，但他也没什么钱，因为他钱都奉献出去了嘛，所以他就勉强的买了100股。弟兄姊妹。第二年他的股票涨了43倍，把他那个神把那15块通通都还给他了。他本来那150,000是要拿去 remodel 他的家的，结果那150,000回来之后，他不但能够 remodel 他自己的家，他还存了一大笔的钱在天上面，他的财产在天上，感谢主。结果后来等到这个传道人过一阵子，这传道人时间到他也要搬走了，然后他们教会又要进入第二次的建堂，结果这个姐妹呢，她就把她的那个公寓，她买来那个公寓就卖掉，结果那个公寓卖了28、9万，她就那28、9万就献给神了哈。弟兄姊妹，那是一个殊荣哎，那个是一个很尊贵的殊荣，那个这样子的来经历上帝的恩典哦，真的是很对我来讲，哎呀。奉献拿钱出来，这都是小事，能够经历到上帝的恩典，那是大事。哈利路亚。所以呢，而且刚才我也讲过了，哦，还有我要提的一件事情，就是我们姚姥姥也是这样子。我们姚姥姥，神跟她讲，你老了，你要把你的钱花在建堂上面。你看姚姥姥省，她省得不得了，但是她竭尽所能，超过她的能力。好，那这些人，我刚刚讲的这些人，他们都不是赚钱赚到可以随便花的，大家都是很节省的，好，都要算，每一次都要算的，好，所以但是他们因为圣灵感动他们就照着去做，而且他们愿意在奉献上忠心，他们就能够成为神的好管家，好管家，感谢主，而且我们的奉献要怎么样？要甘心乐意的， 甘心乐意的哈。马其顿的教会他们再三的要求保罗，那我们参加这个奉献，那我们参加，那我们在这件事情上面有份，因为马其顿的教会的信徒他们竭尽所能的奉献的时候，证明上帝在他们身上的恩典也特别的丰富。好，当你愿意甘心乐意的奉献的时候，上帝的恩典就格外的多哈。John，你给我打到那个下面一个，就是在哥林多后书有没有？有没有？哦，对，好，这边哈，你们大家看了，他说要记住哦，少种的少收，多种的多收。那这一句大一大句的意思就是说，我们每一个人呢，要照我们自己心中的感动哈，不要勉强，不要做难，因为捐的乐意是上帝所喜悦的，上帝将各样的恩赐恩惠会多多的加给我们，而且让我们在凡事上都充足，能行各样的善事。而且圣经上面讲说，你施舍钱财周济贫穷，他的仁义要存到永远，那赐种给撒种的，赐粮给人吃的，必多多的把所要种的种子又来加添给你，增添你仁义的果子。我其实非常喜欢这一段的经文，因为他这段经文里面一直在讲，他说你们要照着个人心中的感动，神给你什么感动你就怎么做，你不必去担心这些事情，不必勉强也不必做难。我要跟你们分享我自己奉献的旅程。我在我信仰的初期，刚刚开信耶稣的时候，我们家只有一个 income， 就是只有一份收入，因为我一直都没有工作，我都是在家里面的。所以呢，那时候牧师还没有信主，所以我是不可能拿他的钱去做十一奉献。但是我心里面有一个奉献的动力，所以呢，我就给我自己一个规定，就说那30年前，我就说一个月我奉献100块，好，100块。那慢慢的，后来慢慢的，牧师也信主了，但是我们两个小孩也长大了。要读大学了，所以我们也很难的去 meet 到那个11的那个标准，我们做不到，因为两个孩子都在读大学嘛，都开销很大。但是呢，我们两个都很爱参与教会的建堂，所以呢，我们从我们到西雅图来，我们参与过3个教会的建堂。第一个是我们参与了湖东教会的建堂，那个时候20年前我们参与湖东教会的建堂，17年前我们参与了真光教会第一次在买地，我们也参与了，然后第三次就是这一次我们教会的建堂。所以我们以前被教育到说，你左手做的事情你不要让右手知道，这些事情不要讲，神知道就好了。可是你知道这一次我在准备这个讲章的时候呢，我就看到这个湾区的教会他们都讲啊，而且讲得很 detail 啊，他们怎么样的奉献，怎么样的蒙福，所以就让我感觉到说，诶，是哦，其实讲出来不是在做什么，而是能够帮助我们的弟兄姊妹有样可学，所以因为我们若是给的多，我们在天上的产业就大。好，这几年我跟牧师两个人，我们在新湾爱服事，我们一个月拿2000块，那我们的奉献就是200。那每个月收入，我们所有的收入我们都11要奉献出去的。那这次我们教会建堂，我们也竭尽所能的奉献。所以你看神怎么祝福我们，你看神怎么祝福我。我的房子，我们当初到西雅图来的嘛，房子25万，现在多少？65万。神祝福我，而且牧师的退休金不知道怎么回事，啪啪啪啪啪一直往上涨哦，神祝福我哦。然后你看哦，我的两个孩子从来不来找我的麻烦，他们在金钱上从来不来找我麻烦。以前我还没有把房间租出去之前，我女儿每个月还要给我们帮助，给我们钱，因为我们收入少嘛，我女儿还要帮助我们，这些都是恩典，这些都是恩典。还有乔阿姨，你看乔阿姨这次大气去中国，港币人民币，他乔伊给的不是只有钱，他把他自己都献上。弟兄姊妹，我不是在这里跟你歌功颂德，我不是，我是在告诉你上帝 对我们的心意，上帝对我们的祝福。好，所以我希望大家就想今天保罗怎么样使用马其顿教会来勉励哥林多教会。我今天我也用我们自己生活中边的这些例子，我来鼓励大家，鼓励大家哈。而且我其实也非常感谢保罗的智慧。保罗在教导这个奉献的原则的时候呢，他套用了马其顿教会奉献的模式，他来提醒教会做我们在奉献上要有恩，教会要有恩典的原则，要有恩典的原则。什么叫做恩典的原则？保罗就教导要用劝勉来代替命令。我们不可以跟我们弟兄讲，弟兄姐妹讲，我告诉你哦，你要怎么样怎么样哦，不要。我们是鼓励劝勉哈。保罗说，我说这话不是在吩咐你们，我只是在这件事情上把我自己的想法，我的意见跟你们分享。好，这是保罗。所以他没有用命令的口气来募款，他只是用劝勉的方式鼓励别人，鼓励弟兄姊妹要学习我们耶稣基督舍己的精神。好，这不但其实这个奉献呢，不只是属灵上面的教导，其实在这个实际的奉献的行动上面，我们要去经历上帝的恩典跟祝福，经历上帝的恩典跟祝福。保罗他激励劝勉弟兄姊妹，这是真的是很叫人感动的哈。他强调的说，奉献不只是在金钱上协助神的圣工，奉献也是一种全身全人的献上。全身全人的献上，就如我刚才教导的罗马书十二章第一节，将身体献上，而且绝对你绝对不会吃亏的。你们什么时候看到我穷兮兮的？你们什么时候看到我苦哈哈的？没有。哦，我觉得我自己好像都蛮光鲜亮丽的。哦，感谢赞美主，哈利路亚，归荣耀给神。第二个，保罗他是用鼓励来代替要求，他鼓励弟兄姊妹多于他要求弟兄姊妹。保罗他称赞马其顿的众教会，他们有这么美好的奉献的精神，他也称赞他们过去在每一件事情上面都是带头行动，带头行动。弟兄姊妹，真的我非常的感谢主，我们的教会都是在奉献上面，虽然我们小，但是我们都很认真的在奉献。好，这次我们教会买堂。好，我们有什么能力买糖？我们有什么资格买糖？我们教会这么小，我们怎么买得起？可是当我们弟兄姊妹都全然竭力的摆上的时候，神就将钱财从东从西从南到北运到新王爱来，使我们的家中有粮，使我们的事工得以推展。哈利路亚，感谢赞美主。第三个，我们就是要尽力。我们在奉献上要尽力，刚才我已经讲过了，个人照自己心中的感动。我也跟你分享了，在我孩子读大学的时候，我是没有能力的，而且那时候我胆子也不够大，不敢去大胆的经历上帝的恩典。但是那是时候的我，软弱的我。但是后来越来越在主里面，我就经历到神的大能，我做我该做的，他就做他该做的。他为我死，我为他活，他就来负责我生命中的一切，他就来保守我生命的各样的需要跟难处。哈利路亚，感谢赞美主。所以真的是很感谢主哈。虽然我们教会很小，但是神祝福我们。而且弟兄姊妹，还有一点就是说，我们的奉献不是只有在金钱上的，在服事上也是一种奉献。刚才赵伯母讲到John 要怎么样认真的练琴，教会为什么要支持他？这么多的小孩为什么要支持他？因为他每一个礼拜天他忠心的在那里用他的侍奉来服事神，将他的奉献献给神。有时候礼拜天我们这样子，根本他的歌我们礼拜天早上才丢给他的，他笑眯眯的就一弹。所以这些都是上帝的恩典， 我们不要去看我们没有的，我们要看我们有的。我们教会小没有关系，我们有这么多爱主的弟兄姊妹，这么愿意的爱主，这么愿意的来奉献。哦，神就感动了。上礼拜刘同牧师来说什么？说教会的奉献要自足自己，哦，不要想要外面的人来帮助你，哦，要自己。那当然他的意思就是要鼓励我们在十一奉献上努力啦，哦，但是他不在这里，他没有办法体会到上帝对我们心外爱的格外的恩典和怜悯，哦，我们真的是常常哦不时的哦。哦，你问我们的财务胡颖他就知道，哦，常常外面的又是一万块钱就寄来了，哦，又是几千块钱就寄来了。我们一年的奉献从外面来的跟我们自己的差不多，哦，感谢主，感谢主，哦，所以这真的是神是有恩典有怜悯的神。而且我真的希望我今天在这里讲奉献的事情，我不会让你们生气，我是要让你们感动，哦，让你们说感谢主，这个恩典这个福气我也要。所以呢，我选择在这个感恩的季节选择讲奉献，一方面是要教导我们弟兄姐妹，我们要有这个奉献的精神，要 sacrifice 的精神。而且我们要知道，我们当我们向神感恩献感恩祭的时候，我们的祝福就跟着而来。而且当我们愿意 offering 聆听神的感动，神的声音，顺服神的感动的时候，那神就会 again 祝福我们。还有第三个 gift 礼物。今天下午我们就有一个为明美跟建青的 baby shower， 哈，那我们相信我们都带着礼物来的，哈，我们带着礼物来的。所以呢，在这个一年的尾巴已经尾巴到了，哈，那我们好好的提醒自己，我们提醒我们自己，我们针对这一年神在我们身上的恩典，弟兄姐妹之间怎么样的友情的照顾，哈，我们要来感谢神，我们要来感谢人。让我们低头祷告。天父，我感谢赞美你，主，我们本来都是不配的，我们本来都是活在贫穷中的，但是主，是你慈爱怜悯的心肠从高天引导我们，把我们的脚引到平安的路上，让我们在生命中来经历到主你的丰盛，经历到主你的大能。主啊，帮助我们知道如何的往前走，勇敢的往前走，在奉献上，在祭品上，我们一点都不落后，因为我们实在是知道那是神的心意，是神的祝福。当我们这样子做，神就能够打开天上的窗子，倾福于我们。主啊，那是我们基督徒要的，我们要来经历你的丰盛和慈爱。主啊，主啊，让我们相信。弟兄姊妹，求主啊，求神将那相信的心赐在我们弟兄姊妹的里面，因为我们实在知道，若是我相信，我就必得着。谢谢主耶稣，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
好，很棒，感谢神，赞美神。让我们请起立，我们来唱《你若相信》，哈利路亚，来。
我相信，神的荣耀已降临。
方向，我相信神的荣耀已降临。你若相信，就必看见神的荣耀。你若相信，就必看见神的荣耀。举目仰望，神的恩义已经从天上降下。我相信神的荣耀已降临，我相信，我相信神的荣耀已降临。阿爸父神，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哦，父神的荣耀是卡拉卡拉，已经要降临在我们中间了。是的，神，我们再一次来。求你把新王爱雷良堂，把这个堂当作是你的家。哦，耶稣，你说人子来，哦，没有枕头之处。所以耶稣啊，请你把新王爱雷良堂当作你的枕头之处。哦，耶稣，你来，但是客店没有房间，是你要诞生在马槽里面。但是神啊，求你来在我们信望爱灵粮堂，我们的门永远为你开的，我们的暖气也永远为你开的。哦，你能够在我们的信望爱灵粮堂降生在此地吧。哈利路亚。是的，挪亚方舟的时候，哦，挪亚放出了鸽子，哦，但是鸽子飞出去，因为没有落脚之地，它又再飞回来了。所以我就来到神的面前，圣山的灵，让你用新望爱灵粮堂作为你的落脚之处。哈利路亚，赞美神。哦，父神说，天是我的地座位，地是我的脚凳，哪里才是我安歇的地方呢？神啊，新望爱灵粮堂成为你的安息之所，因为你在我们中间掌权作王。哦，只要我们愿意相信，神就在我们中间，喜卡拉卡拉就要在我们中间，那个神的荣光就要在我们中间彰显。哦，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身体有病痛的，就要得到医治。哦，有需要工作的，就要得到工作。哦，心里面有苦恼的，有捆绑的，就要得到释放。只要你相信，哈利路亚，是的，赞美神。哦，我们再一次说谢谢你，你悦纳了我们今天的服事，我们的敬拜赞美，我们的讲台，还有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的摆上。哦，你得到应得当得配得的荣耀。哦，你再一次把你的属天的大能、属天的医治、属天的赐福降在我们的身上。感谢神，赞美神，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